交给高龙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应许，仰望你给我们所说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愿是我们经常来到你面前，来如此的在你面前有安息，在你面前不断的支取。愿主的灵亲自开启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是用你自己的话，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是亲自听到你给我们所讲的。也祈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解释给你自己的百姓。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得你的教训。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还是进入这个问答的新的一组问答，大概有14个问题。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过哈。那第一个问题呢，他是问撒母耳记下5章8节。他说，请问这个瞎子瘸子指的是灵里有病的人吗？那这一段呢，我们需要回来看撒母耳记下5章8节的上下文。那有关这个经文的解释呢，我们第一要看经文的背景，看上下文，然后呢再看经文里面的含义啊，和圣经相关的教导。那这个是我们在解释圣经当中呢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啊，求圣灵开启啊。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这句话是从大卫在带领军队攻打耶布斯的时候呢讲的一句话。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这个第八节前面呢，你看第六节，大家看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那这节经文是上文，有关这个瞎子瘸子是怎么来的。那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呢，他们呢是跟大卫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攻进这个城，我们这个城是非常坚固的。那瞎子瘸子是什么呢？说我们这里的瞎子瘸子你都无法胜过，更不要说我们。那这是背景啊。那他们是残疾的，你都无法打败我们的残疾人，你更无法打败我们。那他们所想的说呢，大卫一定打不进来的，就以此来羞辱大卫。那第七节呢，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那大卫不但把它攻下来，并且把它作为大卫城，也叫做西安的宝藏，也叫西安城。那这是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有了以后，第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那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们不能进屋去。那这一个第八节呢，大家要看历代志，历代志上的11章，应该是第九节，历代志上那这是有关攻打这个大卫城的事情。好，历代志上11章，大卫到了耶布斯第4节，然后呢到第5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那第5节，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必做元帅首领啊，首领元帅，希勒雅的儿子约雅先上去就做了元帅。那这个是攻打耶布斯的一个历史攻打耶路撒冷一个历史，攻打这个耶布斯人。所以这个背景当中呢，在说什么呢？在说呢，大卫呢他得胜了，胜过他们的羞辱。然后引出来的这个第8节，他说呢，我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后来产生一个俗语叫做，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们不能进屋去。 那这个不能进乌去呢，是指不能进大卫的宝藏，不能进锡安城，是指呢大卫呢反过来对这个耶布斯人的一个反击，再告诉他们呢，他们不配，他们好像瞎子瘸子一样，不配进大卫的城。大卫不但打败他们，然后也反过来跟他们说呢，我可以打败你们，攻入耶路撒冷，占领这个城。然后呢，当我在这个城建立锡安城，作为大卫保障的时候，你们根本就不配进来，是你们不能进来。那这个不配进来呢，是不是对我们一般的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对残疾人的一个歧视呢？对瞎子瘸子的一个歧视呢？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大概有这个疑惑。那你要看什么呢？看利未记的21章。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1章。在利未记的21章的里面呢，上帝对祭司呢有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呢是讲到不可亵渎耶和华的圣所。那在这个教导的当中呢，利未记21章的16节一直到23节，那这个里面特别提到呢，做祭司的呢，他们呢如果有残疾不能来献祭物，但是他们可以吃祭物啊。那这个是上帝呢比如说22节，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们都可以吃，因为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呢，亚伦的后裔呢，如果他是残疾的呢，他就不能做祭司，他不能去献祭。那吃祭物是什么意思呢？祭司的后裔是靠祭物活着的。那如果亚伦的后裔呢，他有残疾，他又不能吃祭物，他就饿死。所以上帝呢，是让他们在亚伦的后裔的当中呢，可以生存。但是呢，如果他是残疾呢，不能做祭司。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难道上帝是歧视残疾人吗？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要延伸一点讲在哪里？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和他们的灵性与耶和华之间有直接的联系。那这个呢，就回到这个问题，说是灵里有病吗？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子。比如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你得了大麻风，你必须要关到城外。那大麻风和犯罪呢，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身体的疾病和罪之间呢是有直接的联系，因为耶和华直接的掌管。但是呢，如果是外邦人，他得了大麻风，他也和罪有关，但并不是直接罪的联系，比如说有残疾。那这个情况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的来应对。那到了新约的时代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有一个变化，所以当他们看见那个生来瞎眼的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九章，那生来瞎眼的那个人呢，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因为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那耶稣说呢，不是他的罪，不是父母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那耶稣来新约时代的开始已经是有一个转变了。那这个转变呢，是这么一个转变。但有些人他瞎眼，那耶稣医治他，耶稣说呢，你以后那个瘫子瘫了这个十八年的瘫，耶稣说以后你不要再犯罪。那个瘫是和他罪有关的。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圣经有关身体的残疾、生病和罪之间的联系和神之间的关系。那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可能会比较全面啊，所以希望这些解释呢能够解决大家的心里一些的疑惑啊。我们看下一个。那这个里面第二个问题，他说呢，圣经里面提到外邦祭司比如说摩西和约瑟的岳父都是祭司，那他们做什么工，侍奉的是哪一位神？那如果这个祭司不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以色列人的祭司，他们侍奉的就不是真神，这个是的。那也许你会说，那为什么他还娶他的 女儿，他是娶了他的女儿，他娶了以后，他的女儿归向摩西的这位神。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规律，就如果这个男性他娶的妻子，那这个妻子要归向这个男的他所信的这位神。那在当时的时代，在约瑟的时代，约瑟比摩西要早，在摩西的时代，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律法还没有完全的启示出来，西乃山，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的一个整体。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娶外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外邦。当以色列人他们建立成他的民族以后，国家以后，才有所谓的非以色列人的外邦。那在之前，在约瑟，包括在摩西的时候，那个外邦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所以呢，当他们娶妻的时候呢，就和摩西的律法并不矛盾。那摩西的律法是摩西娶妻以后，在西乃山上帝赐给他。那这个律法赐给以后，和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和外邦的女子结亲。那那个时候他们要遵守，那如果娶了外邦，他们就得罪神。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历史，以色列民族和上帝的律法之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那在这个脉络当中，我们回头看，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在想，你的问题是说，如果他们是敬虔的人，为什么娶外邦女子，并且是外邦祭司的女儿？那祭司是既是假神的，那是不是得罪神呢？那我想我是这样能够想这样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好，那这个是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罗德的女儿和父亲同房是为了留后，犹大的儿妇也是为了留后。那为什么罗德的女儿受咒诅，而犹大的儿妇不受咒诅啊？那这个问题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是这样，罗德和他女儿，那一个是我们叫乱伦哈，但犹大和儿妇呢，这个也不合耶和华的律法啊。那我等一下我会讲。那这个乱伦呢，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这我叫做普遍恩惠当中的基本律。那普遍恩惠当中的基本律呢，我们从良知的里面在罗马书第二章特别讲到良心是我们的律，我们从良知的里面就知道不可以乱伦的。那这种父亲和女儿这种乱伦，我们在良知里面都是知道是不可以的。那关于和儿妇和媳妇这个不可以呢，是特别在摩西律法的当中他讲到的，如果你和你的媳妇，那这个是要被打死的，不可以的。但是犹大的这个时代呢，还没有摩西的律法，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要留意的。那第二样呢，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转点是在创世纪38章啊，大家看一下经文。创世纪38章这里面呢，犹大对他的儿妇呢，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定是什么呢？是当人告诉犹大说他的儿妇妈这个他玛做了妓女，因为邪淫怀了身孕。那犹大的决定是什么呢？拉他出来，到24节，拉他出来把他烧了。那38章24节，然后呢，拉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见他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是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袋子、这印和袋子。”并账都是谁的。那有了这个以后呢，26节，犹大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论。那犹大的这个评论是什么？说什么？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几件事情。一个，犹大和他玛并不是犹大知道他是儿妇，他犹大不知道，他当成他是妓女。那当然也有犹大的软弱啊，他没有啊这个怎么说胜过这个肉体的这个诱惑哈，他是找的妓女，有他的软弱。但是呢，在违背律法的方面，违背这个人伦的方面呢，他并没有自己去做，他没做这个事情，那他是不知道的。那他玛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他玛好像是知道他是犹大，知道他是公公，因为呢，他是一个弱势的， 她嫁了人以后如果没有后代，塔玛就没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呢，犹大答应了她，但是并没有做，因为前面两个儿子都死了，犹大就不敢了。所以呢，塔玛就用这种方式呢要留后，那也是在他公公的这个方面，他要把这个义呢，他比我更有义呢，把他找回来。那最后产生的结果是犹大的后裔，那是透过塔玛。那这件事情呢，是上帝允许，在上帝眼中看，当然这不是完全的这个按照上帝的心意，但是在上帝眼中看，上帝是允许的。那在这个允许的当中，也产生了犹大的后裔，就好像拉合她是妓女，后来也成为大卫的祖先的这个女性的当中一位。那我们是不洁的，但是我们在没有故意违背神的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软弱神是允许。那这个里面特别叫做故意的，故意违背神。那这就和罗德和他女儿这个就是不一样，他女儿知道的啊，不是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就是罗德他不是上帝的选民，那犹大是上帝的选民，雅各的后裔。所以上帝对选民和选民以后后代的延续，和非选民和他们的后代，那当然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这两个区别。好，那我们来看后面第四个问题。如何是藏在主里面？是读经祷告、出去传福音、探访、参与教会上侍奉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呢，他已经把圣经经文列出来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讲的，很好的问题，很好的实际上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那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那这个是藏在主里面的圣经的原则，是耶稣自己讲的。什么叫做藏在主里面？是耶稣的话，他的教导一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一直活在耶稣的教导的里面，这个才是藏在主里面。不是做事情，做事情是次要的，或者说做事情是因为藏在主里面被主差遣做事情，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仅仅做事情却没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没有也没有活在主的教导里面，我们没有藏在主里面，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曾经讲过这篇道，在约翰福音有记载，是有关马大和玛利亚的。那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在耶稣面前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马大呢是做事情，忙碌很多的事情，但玛利亚呢是坐在耶稣面前安静的听到。那这两个姊妹呢最后产生的反应呢，是马大抱怨耶稣说，为什么你不叫玛利亚帮助我，我忙不过来。那耶稣跟马大说呢，玛利亚她选了上好的福分，然后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情劳苦愁烦。那在说什么呢？他不是否认马大做事情，马大做事情是服侍耶稣和门徒。那耶稣为什么对马大的这个提出的疑问来反应呢？他说呢，玛利亚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那玛利亚听到，他明白耶稣的心意，然后玛利亚做的事情是用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耶稣说，将来在各处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玛利亚不是不做事情，玛利亚是把事情做在主的心意的上面。那怎么做在主的心意的上面？是透过听主的教导，我明白主的心意，我才能做在主的心意的上面，这是有关做的事情。那做的事情是坐在主的心意上面，就必须藏在主的里面，透过听神的话。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容易迷失的。我们就是做，但是真的不知道我做的是不是主的心意。那另外一个，我们做的事情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好像做出一个功劳在主面前交账，我们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那在以弗所书清楚地说，我们是神的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神透过我们做事情要塑造我们的灵命，也用我们来做他的功。所以当我们做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被主 做工塑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生，并且借着我们重生的生命为福音做见证，我们传福音，然后为主去侍奉。那这个是次序的问题，是根基的问题。所以藏在主的里面，是藏在主的话，听主的教导，当然祷告重要，敏感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按照主的教导，按照圣灵的带领做主的工，这个次序是对。那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传福音探访，所谓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个就是无水之源啊，无本之末，那个是失去了根基，那就落在玛利亚的啊马大的那个错误的里面啊。所以就请各位弟兄姊妹，无论是信主还是做侍奉的人，这个原则请大家留意去把握，要藏在主里面，通过主的话，然后才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被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在讲过这篇道，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3节，我们得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圣灵重生了。那被圣灵重生的过程也包括我们侍奉主，我们传福音啊。所以藏在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到这一个，我们的信仰才会有对的根基啊，这是好问题啊。啊，第五啊，马太福音7:6啊，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怕它啊，践踏了珍珠就反过来咬你。那请问这里面说的猪和狗是什么样的人啊？那大家来翻圣经，看彼得后书2:22。那彼得后书呢，2:22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就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他们是谁呢？他们要从17节，或者说更早一点，我们从17节看就可以了。这些人，这讲的猪和狗哈，是无水之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与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制就是谁的奴仆。好，20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然后引出22节，俗语说，那这个说什么呢？是说他已经在神面前蒙恩，这里面是特别讲到假教师的，他也知道神是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污秽的，然后呢他又掉在罪的里面。那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时代特别厉害的，你信主了，你是蒙恩，你是因信神给你恩典，所以你只要信了就得救，也没关系，你尽管犯罪，反正主的恩典已经到你了。你尽管活在贪心的里面，活在骄傲的里面，活在罪的里面，在北美洲接受同性恋都没有问题，你是同性恋没有问题，神的恩典，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没有问题，都覆盖了。那这个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狗和猪，本来你吃进来你不能再吐出去，那个是给我们生命的。那猪是把你洗干净又在泥里面滚，这个情况在这个时代非常多。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主的道带我们走圣洁的路，反而又活在污秽的里面？这是讲的狗和猪，讲到人背离信仰的人，是背离神圣洁公义的本性，贪爱罪恶，信了主仍然活在罪恶当中的人。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彼得说，你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什么叫做不晓得为妙呢？如果你到这个地步，可能神弃绝你，你连得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你不晓得以后还有机会听到福音得救，走正确的路，那一旦偏离到一个地步，神一弃绝你，连得救机会，所以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信了主，知道神的圣道，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神，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你们要圣洁。这个是这个时代基督信仰作为基督徒在神面前非常重要，但是容易丢掉的，容易被误导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信神要走圣洁的路，要被神塑造成为圣徒，你才是真正的信，否则你并不是真正的信的。啊，这是这个问题。啊，第六。那撒母耳记下啊，说有前三个勇士哈，他说这个倒不想到亚撒黑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要把这个圣经往前面看一看啊，就知道了哈。我就简单回答一下，这个就不多讲。23节呢，他在讲23章讲到勇士哈，19节啊，说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那讲到约雅的兄弟亚撒黑，他们呢举枪杀了300人。那是哪前三个呢？就是第八节开始，大卫勇士的名字。那第一个是叫约瑟巴设，其次是朵多的儿子，其次是哈拉人的儿子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讲的前三个，就他们三个啊。看后面，那信主家的孩子可以做试管婴儿吗？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的领受哈是可以的。那这个试管婴儿是因为父母他们在自然生育上有困难，没有办法怀孕，所以呢他们用试管婴儿的方式呢，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那虽然他不是用自然生产的方式，但这个生产本身还是按着神所造的规律啊，所以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我不觉得有问题。好，第八。那出埃及记32章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下去，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明明是神的百姓，这里怎么说是摩西的百姓呢？哈，这个是讲到你的百姓。那这个你的百姓并不是归属，是指带领啊。耶和华的百姓是指百姓的归属，他们属于神，但是呢也是摩西带领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师，那说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是教会带领他，但是信徒呢是属于基督的，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基督，不属于任何教会，不属于任何人，归属不是，但是呢带领是的。那这讲到带领的责任。所以当耶和华对摩西说，下去，因为你的百姓，看后面，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就说你所带领的这些人出了问题。那你作为带领者要为你的带领负责，这个是上帝对摩西所说的。然后摩西下去去惩治这些百姓啊，所以这个是带领者和拥有者是区别。耶和华是百姓的拥有者，摩西是百姓的带领者，带领者要为拥有者负责，带领者也为他所带领的群体负责啊，这个原则是这样把握。第九个问题，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啊，那这怎么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这段话从以赛亚书来。以赛亚书55章，这段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55章第8到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这句经文的上文是什么呢？大家留意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什么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我的道路非同。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当中，在末日的预言和末日的训导的当中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既有历史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那在历史的当中呢，以赛亚书所写的这个时代是以色列人在信仰当中逐渐走向失败甚至灭亡的这个过程啊。那在以赛亚的时代呢，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了，那南国犹大呢也是岌岌可危。所以呢，以赛亚写的以赛亚书来警告以色列人。那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你会看到当时以色列的光景是怎么样，是相当可怕的悖逆的光景，被上帝惩治但是不肯悔改。上帝说，我已经打到你们的伤，旧伤还没有好，又添新伤，打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地方可打了，你们仍不悔改。那这个是选民，我也必须说信徒的一个比较可怜的光景。耶和华的选民在旧约是以色列人，在新约就是信徒。那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教会的信徒在对神的回应上面有相似的地方，那又有一个非常可悲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没有或者不想真正的悔改。尽管被神用恩典拯救，从埃及救出来，尽管被神用恩典赐给我们丰富的物质牛奶鱼米之地，但是我们不想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想听神的教导，我们要偏行己路。那这一个情形不单是我们得罪神，是我们脱离了神的教导，脱离神的律法，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教导律法当中得着新的生命，配得永生的。神要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做重生。耶稣说，你们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不重生就不能得救。那重生是什么？重生是得到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从神的教导来。但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就无法重生，我们就没有真正得救，我们就在神的救恩当中丢掉了。那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的当中，上帝把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把它指出来，不要偏行己路，因为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要跟随神的带领，要听从神的话，这个是这段经文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守住的这句话要解释呢，真的需要很多的解释。那解释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回到刚才有个弟兄有个问题提得很好，叫怎么叫做在主里面。那我们只有真正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神的意念高过意念。那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就说，那你们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意念。那透过什么改变我们的意念呢？透过圣经。所以当神的教导神的话改变我们原来肉体的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受世界的想法的影响，我们呢就可以走神的道路，就可以按着神的意念来跟随神。那这是一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 需要转变，也是挑战非常大的地方。那旧约以色列人有非常大的失败，今天我们在外邦，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相当大的挑战，很多的失败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每次我在思考教会我们应当怎么做，我在思想我自己应当怎么做，我在思想我自己应当讲什么，我一直要问一个问题，我这样说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从神来，我所说的话，我所讲的道，我所做的事情有圣经依据吗？我这样说，我这样看，有圣经依据吗？我给大家讲一个现在经常有的概念，有人说呢，这个社会不公义，我们要发声，我们基督徒要发声。那因为呢，阿姆斯书说呢，那你们要行公义靠好怜悯。然后呢，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在社会上有行公义，世界行公义。然后呢，我们让世人也要行公义好怜悯。那我就问，你这样说有圣经依据吗？经文说你们要行公义，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神同行，这是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是对信徒说的。那对信徒说的行公义好怜悯是什么？是你信徒的生命状态，行公义好怜悯。那这个公义从哪里来？是神教导我们所行的义，从神的旨意，从神的话来。好怜悯是效法神的生命所活出来的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神同行，跟随神的带领，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那如果是这样，我就请问你说你要发声，那你的发声是真的是从这里来吗？是神让你去做这样的发声吗？还是从你自己觉得你应该发声？那这个里面立刻就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回到第九节，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从你自己来的，那你就走错了，你就想错了，那你的信仰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节经文非常的宝贵，希望这节经文能够成为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有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高路，那这节经文就成为我的非常重要的提醒。神告诉我，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不要走自己的道路，你要走神的道路。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按着神的意念，神的教导，按着神所指引所带领的道路跟随他，侍奉他，那我们的信仰才不会走偏啊。好，我就讲这么多哈，我们来看下面啊，马太福音的二章16-18节，为什么拉结嚎啕大哭啊？那这个是讲到旧约的预言，是当马太福音那一段，当伯利恒的所有的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希律他要杀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就把四境当中所2岁以内哈，把四境里面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掉。那那个屠杀呢，是相当可怕的，他是为了杀救主，杀耶稣。结果呢，耶稣已经被神带领逃到埃及去了，但耶稣没有杀掉，但是把伯利恒那个地狱的，他说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那个屠杀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所有的母亲，那他自己的孩子2岁以内的就被杀掉，那母亲一定是嚎啕大哭的。那这个拉结是指什么呢？是指呢，本身拉结这个孩子呢来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大家如果记得创世纪，你就知道这个拉结跟这个姐姐啊，这个两个生孩子比赛要争宠。那最后呢，拉结只生了2个，生了第2个以后难产便雅悯呢，他又去世了。所以呢，真正从神来的 我们讲的生孩子是很不容易的，母亲很珍惜，但是被杀掉就引起嚎啕大哭，是讲到非常悲惨的事情临到。那这个悲惨的事情临到有一个背景，在耶利米书，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31节，那这段是从耶利米书的31节来的。那耶利米书的31章15节哈，那耶利米书在预言呢，以色列将来的上帝的心意和将来的作为。那耶利米书也是写在犹大国非常败坏的一个时代，所以耶利米也叫做哀哭的先知，因为犹大的败坏，因为他们要受上帝的惩治，耶利米就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就为犹大哀哭，他就写了耶利米书，当中有非常多的责备，他们悖逆神，将来要被神惩治，当然他也预言了70年以后回归，他们要被掳的，连国家都会亡的。那这么可怕的预言，在里面也讲到耶和华将来的救赎。那这个将来的救赎呢，这段经文呢是预言性的，在31章一开始他讲到上帝将来会让雅各重新欢乐起来，雅各是指以色列家。那这个和预言将来以色列家都得救，在罗马书11章的预言是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件事情，前面第一节到第14节都是非常美好的图画，然后到了第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一节呢，是对马太福音第二章的预言，当基督降临以后会受到逼迫和追杀，希律王他就想要杀掉，但是没有杀掉耶稣，却杀掉了伯利恒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所以呢，犹太百姓或者叫做神的百姓仍然还是遭灾的。基督会降临，救主会降临，但是同时呢，也有逼迫和杀戮使他们遭灾，就有个嚎啕大哭。那这件预言呢，在马太福音说就应验了，然后后面从16节再往后面又讲到你们不要哀哭。那这件事情是上帝所预言所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会指向将来对以色列人全家的救赎，当然这个后面也包括了对外邦的救赎，上帝从耶稣基督开始就有外邦的福音传到万国万邦，那我们讲到大使命，让外邦人有机会得救，那本来也是上帝的心意。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耶利米就预言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所以在马太福音说呢，就应验了预言。那这个事情真的就发生了啊，这个是这个问题啊。那创世纪第4章3到5节啊，这个问题说他不明白。那3到5节呢，是讲到该隐献祭。那该隐献祭这件事情呢，亚伯和该隐献祭。那有一日呢，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牛羊中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将羊群中投生的献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那在当时的时候呢，该隐和亚伯都是蒙拣选的，上帝都拣选他们，赐给他们救恩的。然后呢，他们跟神之间有个互动，那献祭是一个互动，是我们蒙拣选以后，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罪的，那要献祭在神面前呢，一直活在一个对的自我认知的状态，我是罪人，我要透过献祭呢，神赦免我的罪，我才可以继续活在神面前，跟随神走得救的路。那这个原则呢，从创世纪到现在是一样的，蒙恩得救的人要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那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不用献牛羊的祭，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时刻在神面前要脱离罪，要靠着神赦罪的恩典走得救的路啊。约翰一书，如果认自己的罪，那神是公义信实，必要赦免你的罪。如果你不认罪，你就与神没说话。那所有的信徒，你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靠着耶稣赦罪的恩典活在神的面前走得救的路。所以对罪的认识是对自己正确的定位和神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在这个点上呢，该隐出了问题。他呢不是真正的认罪的，他在神面前的献祭就好像行一个律法啊，我把祭都献了，所以神呢你就应该悦纳我，因我献了祭你就应该悦纳我。他忘了这个献祭的本质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我们献了祭在神面前也是要按着神的心意献这个祭，神才会悦纳。那亚伯显然是按着神的心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新约特别讲到呢，该隐他心里是恶的，那亚伯心里是善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真正认罪悔改，心没有转向良善，他只有表面的献祭。那亚伯呢，他献祭心里也有转向的良善。那当然有人说亚伯献的是牛羊是可以赎罪的，那该隐献的是和这个庄稼哈，不能够没有流血赎罪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解释了哈。那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核心的问题，不单是表面的祭物啊，不是我表面献的祭物无懈可击，我内心就一定是对，不是哈。那你内心要对，我们献的祭物也会对，但是你表面献的祭物好像是对，未必内心是对的。所以呢，经文说呢，该隐他心里是恶的。他献的祭物呢也反正他的心里也是恶的，那这个是一体的。那所以他献的这个祭物和他个人的状态神就不悦纳，他就发怒了。那神允许我们献祭，我们就已经是应该感恩，你凭什么跟神发怒？献祭本来是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献祭神赦免我们，我们一直活在神赦免恩典的当中。如果神赦免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认罪悔改献祭就是应当凭着感恩的心，我们怎么敢跟神发怒？那不但发怒，他也杀了亚伯，那这是罪。那对罪的认识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对罪的认识是从内心的里面认罪悔改，而不是表面做了什么就能够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这个是错的。那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有些的信徒他犯罪了，他心里面觉得愧疚，他就拼命的教会侍奉，然后传福音啊，叫人做这个叫那个，做一些好事，他心里就觉得满足了。这个方向不对的啊，这个方向好像律法主义啊，好像说我犯了罪然后到庙里去捐一个什么功劳簿啊，捐一个门槛啊，捐一个东西，我就把我的罪掩盖了。这是律法主义，这是错的，这是异教的东西，仍然在我们信仰里面侵犯我们。那悔改是认罪悔改，献祭是我悔改的一种的印证，但是并不是悔改的本质，是我内心悔改，所以我把祭献给神。所以如果里面内心没有，只有外面，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外表做的好像都有，又祷告又进食啊，又把这个献上十分之一啊。耶稣说你是假冒为善，因为你的心是恶的，你的里面你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很漂亮，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所以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从该隐这边就已经把真正的信神在神面前蒙恩的对的生命状态展现出来。我们怎么跟神有正确的互动？我们需要献祭，但献祭的人你的心态你的内心应当是什么样？那这个错了，都错了啊！这个是这个问题啊。后面十二，25章23节24章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啊？这个是讲到有关这个拉结啊，生两个孩子哈，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这个属灵的含义呢？圣经说呢，将来上帝跟拉结跟这个利百加说呢，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好像违背一般规律的呢，就是长子他应当是领先的。 那他在后来的律法的当中呢，长子在先，并且呢他承受这个家产要双份。但是呢上帝呢却刻意这么做，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不是小的服侍大的，就把这个次序颠倒了。那要做什么呢？要特别显出呢神拣选的权柄。所以这件事情呢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大家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呢就把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呢更充分的、准确的、全面的表达出来。罗马书第九章这里说呢，就是这段经文啊，第八节他特别讲到拣选啊，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呢应许的儿女才算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显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他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保罗呢已经在罗马书里面把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展现出来。神的权柄是拣选，所有得救的人是神的拣选，没有什么人眼所见的所谓的次序，也没有人所认为所谓的公平不公平，都是神的拣选，没有一个人是配的，神拣选。那既然是神拣选，人就不要跟神来争论所谓的公平的问题，所谓的次序的问题。神的权柄，我们得救就是拣选。所以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要讲到拣选这件事情。那48章的这20节呢是特别讲到，我看一下啊，翻一下哈，创世纪48章20节，这里面讲到雅各，雅各呢对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一个定位。那有关长子的问题实际上和前面那个有一点像，有关雅各他自己他和以扫的关系呢有点像。那按照约瑟的一般的概念来说呢，他的右手应当放在长子，因为右手是能力权柄，应当在次序上是排在先的，所以呢应当按在呢这个长子的头上，因为马拿西呢是长子，所以呢他呢看到父亲把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呢就不喜悦，这是约瑟的判断。但是呢雅各的判断和约瑟不一样，雅各说我知道他，虽然我现在眼睛昏蒙，但是我知道我按的是谁，我的右手我就是给以法莲，他是次这个后来生的啊，虽然双胞胎，但是他是次序在后，跟雅各和以扫是一样的。那我呢要按例或者把最大的祝福放在次子身上，以法莲身上。所以呢雅各的做法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重复了上帝给利百加给他妈妈的预言，也重复了他个人的经历，上帝就立他在以扫之上。那这是雅各的做法。那雅各呢是按照神的做法继续去做，这个是属灵的含义。那这里面表现什么呢？表现神的权柄的这一个延续性是这样子。那这个所谓我们讲到属灵的含义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好。传道书的七章十四到十七节讲到不要行义过分啊，不要行恶过分。那我们大家不能够理解的呢，不要行恶过分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就说呢你行恶呢对于人来说，对于罪人来说呢都是在所难免。但是呢你要小心，如果你呢过头的话呢，耶和华的怜悯赦免可能就不和你在一起。那特别要跟大家讲的传道书呢是所罗门特别写给以色列年轻人的， 那传道书和雅歌这两卷书，传道书是写给以色列的年轻的男孩子，雅歌是写给以色列年轻的女孩子。那他作为以色列的国王，有智慧的王，他要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怎么生活，那我们叫做青少年事工。那传道书和雅歌就好像所罗门所做的青少年事工，为年轻人指出你人生的方向，为年轻的女孩子指出啊，因为女性神造她就是爱和美，是她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神造她就是这样子，女性的爱和美是很美好的，神给她这个本性，她一生活在这个爱和美的寻求当中，那所罗门就告诉她，你作为女性应当怎么生活，怎么处理感情的问题，作为男性啊，你有智慧有知识有聪明，要完成你的使命，你应当怎么做。那在这个里面呢，他特别对男生讲的，行恶不要过，那从原则上你不能行恶，但是我们的本性当中难免会，我们是罪人，但是你不要过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寻求神对你的怜悯，你要在神面前要知道你行恶呢，如果是过了神的底线，那你会有后果。所以在律法的当中，有些的恶行出以后要打死的，有些是打棍子啊，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原则。那行义不要过分比较难解释，什么叫行义不要过分？是不要自以为义。因为呢，对自以为义的人，或者说你义看别人的人，你会对别人有一个完美的要求。那这个完美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完美。那如果我们自以为义，有两个部分，一个我们是站在神的义的角度，那你不合适的，那只有神是绝对公义的，我们不能。第二，神行的义对我们是有恩典的，那如果我们行义过分，超过神的义，你超过对这个人的要求，你是没有智慧的，那这个人神给他的本相，给他的怜悯到这个地步，他现在所犯的罪神给他赦免让他悔改，他有一个慢慢的改变的过程，那你说你现在就要改，那就不能了，你就做不到了。所以那个行义过分呢，对人没有益处，对你自己也没有益处。那讲到行恶和行义都不要过分的啊，这么一个教导啊，这是我的领受哈。好，下面，那这个呢是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那特别讲的从秦国来，那秦国呢原文叫做西尼啊 ，Sinai。那这个问题呢对我们中国人蛮重要的啊，对中国人蛮重要的。以赛亚书的这一个呢，它的翻译呢也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音译过来叫 Sinai 的这个词啊，翻译成英文。那这个里面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指中国人。那这个词呢还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七节，那这里面讲到迦南的后裔，迦南的后裔呢，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那这个希利人和以赛亚书的这个希利人是同样的词，是同样的人。那他翻译成秦国呢，我在想可能在当时的翻译的时候呢，那些翻译者他以秦国为中国的代表啊，叫大秦嘛，以秦朝为中国的代表，那这个翻译是对的啊，是秦国人。那在这个字义的当中呢，现在目前以色列人他们叫中国人就叫希尼人的，也包括欧洲，据我所知德国人叫中国人也叫希尼人，那这是中国人。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圣经的里面竟然也有记录中国人啊。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好像跟这信仰没有关系，和这信仰有关，上帝纪念我们。所以作为中国人呢，当我看到这个词创世纪的这个希尼人和以赛亚说的这个希尼人，有两种的感受。一种的感受呢，我们是迦南的后裔，我们受咒诅的。那另外一种感受呢，神拯救我们，特别在以赛亚书这段他说呢，这是末日的拯救。 会从远方来，会从秦国来。那现在我们从今天再看这节经文在我们中国人的实现，现在很多中国人信耶稣，那他们呢真的是被上帝的预言所验中了，现在我们有机会得救了。那在这里面我稍微就补充一句，中国人得救是感恩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得救同样要小心旧约犹太人和新约历史当中的我们叫做亚弗的后裔，他们在近代所演绎的这个信仰的错误，在历史中演绎的信仰错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的根基很薄，我们信仰呢真的是经常会滑到一个迷信的里面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警醒，那神的话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中国人信仰当中非常非常需要重视，因为那是我们非常薄弱的环节，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中国人真正爱慕圣经，渴慕圣经，好好的学习圣经，住在主里面，让我们的信仰不是白白的得着。求神能够纪念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悉尼人，秦国人，让我们能够被神得着。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能够拣选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你对我们中国人的救赎，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寻求真是看到你对我们的纪念，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也让主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亏缺的是什么，让你的恩典能够覆盖，让我们特别在圣经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得着，能够真正住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你给我们这个永恒的救恩。求主继续的大大的恩待中国人，这是你的预言，在末日在末世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愿意主你的事工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